先读圣经，今天的经文是在马可福音第八章的11节到26节。我读，你们就跟着我看，然后能够好好思想这段经文要对我们说什么。法利赛人出来谈论耶稣，求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，想要试探他。耶稣心里深深的叹息说，这世代为什么求神迹呢？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没有神迹给这世代看，他就离开他们，又上船往海那边去了。门徒忘了带饼，在船上除了一个饼没有别的食物。耶稣嘱咐他们说，你们要谨慎，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和西律的笑，或者是连叫。他们彼此议论说，这是因为我们没有饼吧。耶稣看出来就说，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呢？你们还不醒悟，还不明白吗？你们的心还是愚顽吗？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？有耳朵听不见吗？也不记得吗？我拨开那5个饼分给5000人，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篮子呢？他们说12。又拨开那7个饼分给4000人，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筐子呢？他们说7个。耶稣说，你们还是不明白吗？他们来到伯赛大，有人带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，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，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，按手在他身上，问他说，你看见什么了？他就抬头一看，说，我看见人了，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。随后又按手在他眼睛上，他定睛一看，就复了语言，样样都看得清楚了。耶稣打发他回家说，连这村子你也不要进去。那我们一起做个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，我们众人现在再一次的要来聆听你的话，要用你的话来敬拜，就求神你赐福给我们，让我们的眼睛是能够看得见，让我们的耳朵是能够听得见，让我们的心也能够反复的思想，能够记得神你对我们的吩咐，让我们心里能够明白过来。就是求神你帮助我们，打开我们的眼，打通我们的，开启我们的心。愿神你今天的话语能够祝福所有凡有我听到的都应当听，祝福我们底下的时间，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，啊。这一段的圣经的经文，主要耶稣要讲的对象是他的所谓他的门徒，就是他的学生。那主要讲的就是一个主题，就是我今天信息的主题，是防备错误的教导，防备错误的教导。在这里，尤其是第八章的14节呢，耶稣就嘱咐，就吩咐他的门徒说，你们要谨慎，防备法利赛人的笑跟西律的笑。那个时候门徒，圣经告诉我们，门徒不清楚耶稣讲那个笑是什么意思，他们以为是因为我们出门忘了带那个用笑做的饼，你就来责备我们吗？你怎么把那个笑看得这么重要？他们搞不清楚。可是在另外一本福音书，在马太福音呢，就有比较清楚的解释，我念给你们听。马太福音16章的11节跟12节也是同时记载了这一件事情，就是说耶稣就对他们说，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笑， 这话不是指着饼说的，耶稣跟他们讲，不是指着饼说的，你们怎么不明白呢？哦，这下子门徒才恍然大悟，才晓得他说的不是叫他们防备那个饼的效，而是防备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的教训，所以他们才反过再醒悟过来说，哦，耶稣讲的这个孝或者是教呢，是指教训或者是教导。我们知道孝或者是教，我都喜欢讲孝，也是念教，是带着一个影响力的东西。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很多都做面包啦，做水饺啦，我们都会摆一些那个教，就会发的，所以大家都知道这是什么东西。这个教，这个孝，这个东西呢，它所带来的影响力呢，从表面是看不出来，都是暗暗的，就是不知不觉中的影响力就出来了。耶稣要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的教导呢，就像这个孝，在你不知不觉中呢，就把你带到一个错误的道路上。所以这里的教就是讲到的教导，尤其是特别讲错误的教导。这是圣经讲到教，事实上远在旧约的时候，当神叫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引出来的之前呢，有一个叫逾越节的时候呢，他们要先守一个叫做除孝节，就是说神吩咐他们说，你们要到家，在家里呢翻箱倒柜呢，把那个酵要除掉。所以神叫以色列人每一年都要守这个节，要守节，要吃那个无酵饼，吃那个饼没有发过酵的，难吃，你要吃那种。意思是说，神要你我经常的检查我们的心中有没有这种错误的教导，要把它除掉，否则这个错误的教导不知不觉会影响我们整个的生命。那圣经在这里呢，我今天想要主要从两大点跟你们大家分享。就首先我们要了解什么是错误的教导，什么是，然后其第二点呢，我们是说我们如何的来防备呢那些错误的教导。在马可福音这边告诉我们说，有法利赛人的教导或教，西律的教。可是在马太福音呢，是说到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。所以四本福音书很奇妙的，有要互相的补充的。就是说，如果我们说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对这个所谓的教呢，这个教导呢连在一起的时候，耶稣有提到有三种的教导，这三种的教导当时深深的影响当时的人，以色列人，深深的影响，也影响到耶稣基督的门徒，所以耶稣要跟他们警告他们。那今天呢，我也相信这三种教导呢，也影响到这整个的世界，也影响到在教会里面的基督徒，所以你我都要很小心的能够分辨。当然我们今天没有法利赛人这种人在我们当中，也没有西律王，也没有撒都该人，可是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让我们回到圣经来看，什么是法利赛人的孝，或者是法利赛人的教导。因为圣经耶稣批评法利赛人的时候说，这群是假冒伪善的人，意思就是说，这一群人的教导是说，你只要注重你的外表，你的内心无所谓，反正内心没有人看得到。这一种的教导是告诉我们，我们的信仰是要讲究外表，你到教会呢就是讲究个形式外表就好了，反正 这人家只能看到你外表，你很近前的外表就够了，你内心需要被改变。这是这群法利赛，这群法利赛人在奉献、在守神的一些规定上比人守得更厉害，可是内心是充满了嫉妒邪恶。这一种教导就是以我们人的传统来取代神的话语的教导。老实说，不知不觉在教会中待久了，或者是研究教会历史的人都知道，在教会历史的过程中常常有法利赛人出现，他有不同的名称而已。有的人就是说我是这种宗派的，我是这样子守主日的，他把人所讲的遗所传统呢，就取代圣经神的话，他是高举人的学说的。我们要很小心，不是说人的教会历史的传统是不好，而是那个是次好的，上好的是神宝贵的话。我们人常常就是在追求的一种所谓最新的圣经的学说。当改革宗出来影响世界的时候，大家都追求改革宗，追求马丁路德，追求加尔文，追求这个，追求那个。那当一个有名的传道人出来的时候，大家都跟着他后面说这个传道人怎么说，那个传道人怎么说的。不知不觉，我们把人的传统、人的学说取代了圣经的话。我们曾几何时说圣经是这么说的，不是马丁路德怎么说，是圣经怎么说。这个就是法利赛人的教导，不知不觉在耶稣基督的教会深深的影响，这是完全错误的教导。耶稣要你我要谨慎，要防备。如果是很明确的错误的，我们不用谨慎，我们都知道那是错误。就是那个错误，是错非错的才可怕。法利赛人的教导。第二个教导是西律王的教导呢？西律王我们知道是当时罗马人派来统治以色列的一个王。我们曾经在马可福音看到说，西律王的这个人很怕他的太太，要讨他太太的欢喜呢，还讨众人的欢喜呢，就把神的先知施洗约翰的头给砍掉了。西律王是这样子的。可是从另外的角度来看，当时犹太人在西律王的统治之下呢，他们到一个地步，慢慢的愿意接受西律王的统治，他们也慢慢觉得罗马人的生活的形式也不错，然后他们慢慢的认为西律王很可能就是以色列民族的救主。他们也认为说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不错，神的国可能已经降了。我上个主日有跟你们说要发生在那个希腊的事情，我把主日学出来讲到说希腊的事情，最近就在投票，对不对？现在是你们如果要去看关心一下希腊的经济的问题，希腊的情况也累，我不能说完全类似，就有点像他本来是独立的国家，对不对？自己印钞票嘛，对不对？自己就是这样子。你曾几何时，你若加入了欧洲联盟的时候，当时人家给了你他一大堆好处，对不对？利息低啊，很多好处要享受，哇，真好！享受了多少年，国债越来越多，他这下子没有办法脱离了。所以老百姓呢，国债这么多，想说我在欧洲联盟之下，好处是蛮多的。虽然好像他们说我们是人家的奴隶，奴隶也不错啊，有好处的奴隶。以色列人当时也差不多这个样子，因为罗马政府把他们统治的好好的，宁可做罗马人奴隶也不错的。不知不觉，他们就是说一个教导是说，人的权利已经取代了神的权利。 我记得，因为我们是从台湾来，台湾人呢，老是台湾人很喜欢日本。啊，跟你们说个秘密，台湾人喜欢日本人比喜欢大陆人还多。哦，他宁可被日本人统治，不愿意被国民党统治。你都不知道了，真的是，因为在被日本人统治，虽然是人家的次等公民，也不错。这个是人的本性，犹太人也不例外。所以他慢慢就说，神的国算什么？看不到，摸不着。罗马的国已经来临了，多好！西律王，西律王教导下，不知不觉我们就不期盼神的救恩、神的救赎，因为政府可以养我就不错了。欧盟可以让我解决我经济问题，我宁可做欧洲的奴隶呢，我也不愿意做希腊自己的穷人。希腊人所面临的，今天就面临这种情况，他离开欧盟就做穷人，在欧盟里面就做人家的奴隶，他也选择。以色列人也是这个当时的状况这样子。那我们今天的教导是不是也这样子？我们是不是把人的能力来取代神的权能？这个是现今的教导。那撒都该人是怎么样教导？撒都该人是个很奇怪的人，他们不相信死人复活的，圣经讲得很清楚。这一群人很奇怪，他不相信死人复活，所以我不晓得这群人可能是可以说是今天的所谓的像无神论的。他不相信死人复活，可是这一群人也偏偏的很喜欢来问耶稣死人复活的事情。他们还捏造了一个，编了一个很厉害的故事，在马可福音我们以后会看到，就是撒都该人常常说没有复活的事，他们却来问耶稣说：“哎，夫子啊，摩西写给我们说，人如果死了就要娶，若留下妻子的话，他的弟兄就要娶他的妻子，为他的哥哥立后。这是摩西的律法。如果一个哥哥死了，太太没有孩子的话，弟弟要娶他的嫂嫂，这样子，为他的哥哥立后，所以他哥哥的名就不会断掉。”结果他们很会编这个故事，很会想象，说如果有七个兄弟，第一个娶了妻死了，没有孩子；第二个也娶了，也死了；第三个也娶了，第四个啊，七个都娶同一个老婆，都没生孩子，都死了。然后呢，等到死人复活的那一天呢，哪一个人是这个人的先生？对，这个妻子嫁给七个兄弟了。他们不相信死人复活，就偏偏问这种很难的问题。所以耶稣就跟他们说：“你们错了，你们岂不明白圣经，不晓得神的大能？他们用人的思想认为不可能有死人复活，可是偏偏要编造这种不可很荒谬的事情来试探耶稣。”是因为他们不明白圣经，不晓得神的大能。死人复活是神的应许，撒都该人不相信神的应许，他们用人的思想来取代了神的应许。今天我们这个世界的教导是告诉我们，没有复活这个事情，没有永生这个事情，因为没有人看见，在我的思想范围内不可能。神这个应许是荒谬的，不知不觉很多人就是这样说了。所以保罗说，如果我们不相信死人复活的话，我们基督徒比世人更可怜，因为世人吃吃喝喝快快乐乐死了就死了，那我们基督徒还在这边礼拜天还在那边聚会，然后盼望有复活，可是又不确定有复活，还蛮可怜的。这个是这个世代的教导，教导你我吃吃喝喝快快乐乐就好了。这一种教导 响到整个世界进入了教会。表面的信仰，人的传统取代了神的话，人的能力，相信人可以给我救恩，相信政府可以拯救我，还有就是不相信神的应许，不可能有死人复活的事。这个是当时耶稣要警告这些门徒，你们要谨慎，要防备。那如果我们都清楚知道了这样子错误的教导，那我们如何能够积极的、正面的能够来防备呢？我也有几点跟你们分享，希望我们可以彼此鼓励。这就为什么神的话这么重要。神的话是抵抗这些异端邪教错误的教导唯一的武器，失去了这个武器，你我都没有抵挡的能力。首先呢，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，就是当我们来到神的话语的面前，我们的态度一定要正确。从这个故事中，这个法利赛人就代表一个完全错误的观念，因为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，耶稣是谁？耶稣就是神的化成肉身的那一位，道成肉身的那一位。所以他们来到神的话之前呢，他们的态度是怎么样？他们的态度，你我都要完全改变，不要成为我们的态度。他们来到耶稣面前的第一个态度是什么？盘问。哦，很厉害，盘问。盘问呢，有的翻译就是说是辩论。他们来到神的话面前的态度是，我要跟你质问、辩论。你要了解我们，我是特别喜欢跟大家查经的，希望你们能够抓住教会的机会，比如礼拜五晚上、礼拜天出去。那我们礼拜五晚上还有别的弟兄也带来查经班，所以你要抓住机会。可是当我们来查经的时候，来到神话语的面前的之后呢，之前的时候，我们不是来辩论的。我们常常说真理越辩越远，我们不是来辩论，我们不是来盘问。你来到教会参加查经不是来盘问牧师的，因为这个是态度的问题。我们不是来盘问辩论。法利赛人态度就是这样子，法利赛人态度还不只是这样子，他是来试探。试探这个字很有趣，试探呢在原文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比较负面的叫试探，就是说试探，就是说我要设一个诡计让你失败，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，故意捏造那个很荒谬的故事，就是要试试耶稣让他跌倒，这叫试探。所以我们来到神的话语面前，不要故意想那些很极端的东西来试探。历史中常常有这个样子，我也不例外。以前不信耶稣的时候来查经班都是来试探，你说你的神这么伟大，他能不能创造一个石头他自己举不起来的，哦，这就是试探，对不对？这我们常听到的典型的问题，你的神大到一个地步创造一个石头他又举不起来，这个是彼此矛盾的问题，这就是试探。所以我们来到神的话语面前不要试探，就像这群法利赛人。然后呢，这群法利赛人不客气啊，是要求。这边中文写成求，这不是很好的翻译吗？求说啊，耶稣啊，请求你可怜可怜我们，给我们看神迹，不是？是 demand， 你给我施个神迹，就是你。态度啊，好厉害的！我 我们中文不讲啊，很可怜，请求，不是，不是请求，是要求。我们来到神的话语的面前的态度，不能是个要求，不是个要求。所以耶稣看到他们这种态度呢，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心里深深的叹息。这叹息这个字好美啊，把耶稣的心中那种无奈失望都表露出来。所以耶稣说，这个时代要求神迹一个都没有，一个都没有。所以呢，这是错误的态度。可是我们什么是正确的态度呢？就是把他们的错误的态度扭转过来。我们来到神的话语面前的态度，不是谈论，不是辩论，而是可以来讨论，来询问讨论。所以当我们到查经聚会的时候呢，我们彼此来讨论圣经的经文，借着你我的讨论呢，我们对圣经神的心意更加的清楚。辩论没有用，没有用。然后呢，我们不是来试探，而是要来试试看。就是说，我们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，完全的顺服在圣经的吩咐下，我们更加明白神的心意。大卫王曾经说过一句话，说：“你们啊，要尝尝主恩的滋味。”便知道他是美善，投靠他的是有福的。所以我们来到神的话语面前，有些话很难懂，我们就去试试看。圣经说做丈夫的要爱你的妻子，你就说我的妻子你有见过啊，我不可爱。可你说那我去试试，我就完全说相信圣经说的对的，虽然不合理，我就去爱我的妻子。那圣经说做妻子要顺服你的丈夫，那妻子说你也没见过我的先生，这种人我为什么要顺服？不合理。可是就因为是神的话，你去试试看，你尝尝主恩的滋味，就知道是美善。当然圣经还说一大堆了，说你爱你的弟兄吗，讲一大堆，不合理的，没有人会愿意去做的。如果合理的话，圣经也不要告诉你，你就自己想就好了。就是因为你我做不到呢，圣经神说你就去尝尝主恩的滋味，就知道美善。主恩的滋味要我们去试试看，去尝尝看，投靠他的是。当我们来到神的话语的面前，不是要要求，而是要请求。我们要在祷告中求神说，圣灵啊，让我能够更加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。这个是一个正确的态度。当你有正确的态度的话，你不容易进入错误的教导当中。教会的历史中，我去读教会的历史中，有多少近前的人都在那里辩论、盘问，造成教会多大的伤害？没有人愿意心平气和讨论，有多少人愿意完全顺服在神的话语底下去试试看？试试看，有多少人愿意谦卑的到神话语面前求神打开我们？而不是说啊，神啊，那个人说是错，只有我是对的。多少人是这个样子？一个正确的态度是抵挡错误教导，第一个方法。其次，第二个呢，我们不仅要态度正确，我们的方法也要正确。就是当我们来到圣经神的话语面前，我们来学习神的话语，我们方法要正确。耶稣在这里针对这些门徒讲了几句话，说：“ 你们有眼睛看不见，有耳朵听不见，也不记得。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一个正确读圣经的方法，必须用眼睛去看。眼睛看什么呢？我们不妨去外面看看大自然。像诗人说，我看那个神造的这个自然，自然界对我说话，把神的伟大的能力来向我们启示。我常说，无神论的人，他应该去看看太阳、月亮，看看落叶这些美好的东西。哪里没有神？我们今天在这个屋子里建的这个屋子盖得这么漂亮，都知道有人建造。那太阳、月亮怎么可能没有人建造？所以我们要眼睛去看。那我们看这个自然界对我们的启示，我们更要来看到圣经神话语对我们的启示。一个没有去看圣经、读圣经的人，他怎么能够分辨错误的教导？不是谁说什么算数，而是圣经说什么才算数。神说了就算了，就结束了。神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。但是我们要去看神宝贵的话，然后呢，要耳朵去听，耳朵。就是要听神借着他的历世历代的仆人传讲他的信息。所以当摩西第一次跟以色列人说，以色列人啊，你们要听神要传的信息。所以我们要有打开我们的耳朵来听神借着他仆人所传讲的信息，还要借着圣灵在我们心中那个微小的声音，耳朵去听。最后呢，要用头脑去想。基督徒不是脑袋空空的人，基督徒的头脑要去想。他这边说，你们不记得吗？你要去想，哦，我过去神在我身上的恩典是怎么样，让我们那种要睡不睡的那个心呢能够醒悟。所以耶稣说，你们还不醒醒啊，你们还不明白一下，你们的心还是愚顽的。我们要头脑去记得，去回想神对我们的所做的作为。所以今天的诗歌说，我要一心称谢你，对不对？我要歌颂耶和华的作为。你怎么去歌颂耶和华的作为？你如果不去想一想看呢，你不去记得，你怎么歌颂？所以一个正确的方法，必须借着眼睛去看，耳朵去听，头脑去想，没有其他的方法。这是学习神的话必须经过的途径，看听。然后最后呢，如果我们就停到第一点，停到第二点，我们就停在那边也很可能。最后呢，抵挡错误的教导的方法，就是我们必须要活出一个正确的生活。我们有正确的态度，有正确的方法，要有正确的生活。这个故事很奇妙的，很难三言两语跟你们描述的，因为这个故事在圣经中是很独特的一个故事。因为耶稣从来施神迹没有失败过，没有施两次神迹的。可是这一个呢，很多人说，哇，耶稣是不是我们所谓的俗语说他功力减退了？以前面施神迹蹦一下施了，这次呢施一下还不 work， 再施一下才 work。要两次，这个故事是很奇妙的，就很奇怪的。很多人历史就是圣经学者百思不解，为什么这种事情发生？首先，我们要了解这一个瞎子呢，很可能不是天生的瞎子，像前面的那些人，因为他说了一句话说：“我看见呢，人好像树木。” 树木并且在行走。一个天生的瞎子怎么知道什么是树木？你从来没看过树木的人，你怎么一开哦就是树木啊？你了解的意思，从来没有见过树木的人，他怎么开始看到就是知道这是树木？所以一般人认为这个人不是天生的瞎子，很可能是因为他后天慢慢的瞎了，这是很有可能。可是耶稣呢，在这里用了两次呢，你要看整段，你会发现呢，好像告诉我们一个事情，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是不是很？当然是当时告诉门徒了，就是说门徒是不是好像这个瞎子一样，他看以前看过的，可是不知不觉他眼睛看不到。耶稣前面讲，你有眼看不到，你有听不到，也不记得。你曾几何时，你不知不觉的，你的眼睛瞎了。对这种人，耶稣比其他人好像更辛苦的感觉，要用两次。你若读前面的那段话，你会觉得很有趣的。耶稣提醒他们的时候，提醒了几次？两次，对不对？五饼二鱼的时候，五千人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十二个篮子。那七饼的时候，哦，对对对对，七个筐子。这一群人跟主耶稣在神的话语之前这么久了，眼睛渐渐的瞎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的头脑都清楚了，他们活不出来，他们生活行不出来。这个地点叫伯赛大。伯赛大很奇怪的地方，就是伯赛大的人看了神迹都不悔改，所以耶稣最后医治这个人说什么？你连这个神都不要去，都不要去的。就说这一群人活不出来，所以抵挡错误的教导，你一定要有正确的证据。我们听多少人说了？信耶稣，可你看到那些人，嘴巴说是基督徒，去教会这样子，生命还是这个样子，活不出来，所以错误的教导会发生，不知不觉法利赛人就进来，你只要做做坏人就好，内心无所谓，不知不觉西律王也出来了，神什么大人，那人生命都改变过。不知不觉，那个撒都该人也出来了，说这是什么复活、啊？我们常说，我们基督徒若有人在基督里，就是什么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。我们好像信了耶稣，应该是死而复活那种感觉。我们有复活的生命，可是你没有复活的行为，你没有复活的生活，错误的教导就出来。所以圣耶稣在这边借着这一段的经文，不仅把什么是错误的教导告诉我们，也把我们如何防备不去做这些错误的教导告诉我们。我们是不是有正确的态度？我们是不是有正确的方法？借着看、听还有想，我们是否一个正确的生活态度？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有被神触摸到，完全改变我们的生命？当人看到我们的时候，说这个人信主之后，生命像死人复活一样。有这样子的，任何异端邪教都没有办法打进来。这个就是神要我们如何的防备错误的教导，求神帮助你用我，让我们真的是有一个复活的生命，正确的生命，在这个世界能够为耶稣做美好的见证。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。 上的阿巴